这里是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3月21号，公元2011年5月2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全国大会激烈讨论是否改变西藏流亡政府名称；格德斯僧人陆续遭捕；阿坝局势依然紧张；罗桑森格呼吁印度政府视西藏为印中之间的核心问题；藏人和支持者示威抗议中共镇压西藏。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今天23号已经进入第三天，418名与会人士分成10个小组，就修宪草拟报告具体内容进行深入讨论。其中多数小组反对改变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并一致认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各部门部长的任期设定限期。第一小组组长、西藏人民议会前议长、现议员甘木钦培向本台表示。
由于涉及达赖喇嘛尊者的权威，召开本次会议主要就修宪草拟报告前言和第一条的内容展开深入讨论，因此我们小组在讨论过程中，在这两点上，其架构和纳入流亡藏人宪章方面获得一致通过，不过在部分用词方面认为应做改动，这些在呈交给议会的小组报告中做了详述。
第二小组成员、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邓兹朵奇说，
小组强调，尽管在修宪草拟报告中对达赖喇嘛的职位上有一些阐述，但并不清楚，因此从法律角度上明确达赖喇嘛地位是非常重要，包括考虑国家名誉领导的职位。
就有关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是否改变方面，邓兹朵奇表示，
第二小组已确定不能改变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认为这是绝不能接受的问题。
第三小组成员、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亲民雍中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第三小组中与会者要求在前言中应该明确西藏流亡政府所实行政治体制的性质，实行议会制还是总统制，应明确地写出来。
亲民雍中说，小组就是否修改西藏流亡政府名称上进行了激烈辩论，最后进行表决，以一票之差通过可修改流亡政府名称。第四小组组长、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长格德仁不庆表示，
该小组大多数成员认为不能仓促制定前言部分，因为这事关达赖喇嘛尊者的权威与西藏人民的未来前途，因此利用更长的时间邀请熟识法律的藏人或外国专家共同组成修宪小组，做出最终决定是非常重要。此外，还建议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达赖喇嘛与西藏人民之间所具有的合法性特殊关系。
第五小组组长、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长班木群就表示，
第五小组成员们激烈讨论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权威问题，其中很多成员以英国女皇和日本天皇为例，请求达赖喇嘛留任国家元首职位，并认为这样将使境内外全体藏人对政府给予厚望和信任。此外，多数成员反对改变西藏流亡政府现有的名称。
第八小组组长、西藏人民议会驻欧议员蒙卡苏纳拼措向本台介绍说，
我们促进改变，加上我们党
我们第八小组在有关修宪草拟报告前言和第一条进行的讨论中，除了改动部分用词以外，都一致通过。
第六小组组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表示，
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就是说作为我们学域各种宗教的领袖，这一宗教领袖的地位体现在就是说流亡藏的宪章里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里面呢就全部就是说支持 要加入这一点，第一个。第二个，西藏流亡政府呢作为西藏境内所有藏人的合法政府，就是说这一就是性质必须要体现出来，大家就是说我们不能矮化为一个地方怎么讲的一个流亡，就是说仅仅是流亡藏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大家认为这种做法现在根本就不同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噶伦赤巴跟噶伦的就是说任期制现在修宪里面呢把这个任期制原来是他这类两人两级，现在这个取掉了，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并没能通过。
第七小组秘书长、西藏图书馆负责人格西拉多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就前言方面，与会者认为要加入西藏流亡政府的解释以及达赖喇嘛决定退出政坛的相关讲话，并认为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上不能进行变动。
格西拉多还表示，小组与会者还认为修改宪章需要拖延，征集相关学者和西藏境内藏人的意见。第九小组组长、瓦伦纳西西藏综合大学顾问格西阿旺桑丹表示，
小组讨论大多通过表决，其中包括习行达赖喇嘛尊者担任西藏政教领袖，如果不予接受也请尊者担任民族元首，如果此等也不予接受，最后应该就修宪草拟报告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第十小组组长、西藏流亡政府前任卫生部秘书长丹布桑卡说，
最主要的有几个问题，其中改变西藏流亡政府名称问题上，几乎所有成员都强烈建议对西藏流亡政府名称不予改动。如果改变西藏流亡政府名称，将会削弱境内藏人的信心。另一个问题是，不管达赖喇嘛做出怎样的决定，代表各地方民众的小组成员们应再次请求达赖喇嘛留任国家元首职位，并把它明确纳入宪法中是极为重要的。
据了解，修宪草拟报告的前言中就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改写为流亡藏人政府机构，第21条首席内阁大臣的选举中收回了不是连续两届担任首席内阁大臣或者内阁大臣者的规定，以及第24条改写为当选的首席内阁大臣可自行任命内阁所需的不多于七人的内阁大臣。格德斯僧人陆续遭捕，阿坝局势依然紧张。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阿坝格德斯僧人凭错为民族自由事业英勇自焚两个多月后，中共军警依然严密驻守格德斯，不时传出僧人遭捕情况。达朗萨拉格德斯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此人向本台介绍说，本月12号，中共公安强行拘捕了现年19岁的格德斯僧人洛桑徐培，目前还无法了解他被拘捕的原因和关押地点。此人说，格德斯依然被中共公安、武警和特警部队严密驻守，并以每20名僧人为一组，正在进行着所谓的爱国教育。由于很多僧人拒绝与当局合作，面临拘捕和监禁，但无法得知具体情况。此人表示，现驻守在阿坝县的一名军人向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在阿坝县境内已驻扎着55000多名军警，如果这一数字确切，世人也就不难看出阿坝紧张局势。此人还表示，今年3月16号发生西藏阿坝格德斯僧人自焚事件后，来自其他县城的人员接替阿坝县各乡镇领导， 此外2009年因张贴西藏独立传单被判刑的西藏康须德格县藏人扎西坚赞，伊希加措和伊希汪丹在一个月前被释放，但伊希加措和伊希汪丹因惨遭毒打，目前正在医院中接受治疗。
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新德里电视台与印度时间昨天22号晚上9点播放的访谈节目中呼吁印度政府将西藏问题视为印中之间的一个核心问题。洛桑森格说，
All I want to say is India has done the most heavy lifting.
印度长久以来为西藏和藏人担负起重任，我们对此不胜感激。我只能做的是向印度政界人士和印度政府表达诉求，欲请在印中之间将西藏问题视为一个核心问题，这就是我的诉求。洛桑森格补充说，由于印度政府和民众对我们做的太多，我们不能提出要求，但可以表达诉求。在问及有关中共执意在未来选任中共自己的达赖喇嘛方面，洛桑森格表示，
China has no legitimacy whatsoever.
对于达赖喇嘛尊者的任何问题，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合法权去干涉，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常称是共产党，将宗教视为毒药，这样一个共产党政府指认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灵统是极为讽刺的，如果不是，那么就是荒谬的。在有关藏中关系上，洛桑森格说，在未来他将继续坚持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中间道路政策，以和平方式来寻求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洛桑森格说，如果中方拒绝与他对话，将不利问题的和平解决。藏人和支持者示威抗议中共镇压西藏，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台湾西藏活动人士昨天手持西藏国旗向到访的中共四川省省长蒋聚峰进行抗议，要求他立即释放被捕的西藏阿坝县藏人。组织这一活动的台湾吐蕃之友会理事李介美说，
那我们将近30个人一起去动物园那、啊、向这个蒋聚峰省长那求说释放300多名在哥德寺被关的这些僧侣。我们提出这个有关那个平措他这个自焚的事，那我们也予以谴责。那并且呢，对于这个阿坝县这边的这个居民呢，有一些监控的这个行为，我们也强烈的给予谴责。那我再说一下，我们今天早上呢，他在台湾有一个招商会议，那我们也去现场抗议了，在圆山饭店。
同样，中共当局正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所谓的西藏文化周活动遭到当地西藏难民的抗议。昨天，当地藏人向观看展览的民众发放传单，介绍中共入侵西藏以及目前在阿坝县进行镇压等事件。意大利流亡藏人德兴向本台介绍说，介绍这些历史事实后，许多民众感到非常吃惊，都说中共入侵西藏和践踏人权是绝不能容忍的事情，而且纷纷退出场馆，不再观看中共的西藏展览。
此外，今天5月23号是1951年中共政府强迫西藏代表签订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整整60周年。为此，居住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的白鲁果贝、郭里嘎、昏苏三个西藏难民社区的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地方西藏妇女会的联合组织下，400多名僧俗民众在买梭城市中举行集会，纪念十七条协议非法签订60周年。主办单位代表纷纷发言，宣布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非法和无效的，绝不予以承认。集会后，活动者还展开了和平徒步游行示威活动。今天下午3点半，由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出席下，在达伦斯拉举行的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上，就所谓的十七条协议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中共在80年代和2008年以来武力镇压藏人的和平示威，呼吁中共允许国际媒体进入西藏调查真相，以证明中共所称藏人享有幸福是否属实，强调中共高调庆祝十七条协议签订60周年，但至今高度打压藏人的行为是不容庆祝的。议长边牧次仁说，中共对藏人在各个领域上的镇压越大，境内外藏人的志气不败，继续为自由和生存展开着各种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